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不容轻忽的圣名，不容轻忽的圣名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30章后半段，就是27节到33节。不容轻忽的圣名。传统的中国人很客气，很礼貌，我们会问陌生人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其实啊，世上没有一个尊姓，也没有一个大名，我们个个都是籍籍无名的小辈，我们人算得了什么呢？正如以赛亚书第40章15节说的，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好，注意，万民啊，万民，哇，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度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，在上帝的眼里都像水桶的一滴而已，水桶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一口气就吹掉了。就算是鼎鼎有名的帝王将相，法老王、秦始皇、凯撒大帝、成吉思汗、亚历山大、拿破仑，他们活着的时候虽然哇叱咤风云、名扬四海，但是死了之后只剩下了金字塔、木乃伊、兵马俑和一堆土了。即便他们名垂青史，即便他们千古留名，但留下来的不过是个虚名罢了。你认不认识这些风云人物都无所谓，无足轻重。但是有一个名，这个名是你我轻慢不得的名，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谁呢？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他是以撒的神，他也是雅各的神，就是以色列的神。你记得他曾经在旷野的西乃山上，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然后打发摩西去见法老王，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入迦南地。摩西说，如果老百姓，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您叫什么名字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出埃及记3章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他名叫耶和华，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。这是创天造地的独一的真神的名字，他名叫耶和华，自有拥有者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，一个不容忽视的圣名。注意这个圣字，一个不容忽视的圣名。记得主导文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圣，他的名是圣名，是圣洁的。圣的意思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圣的意思就是与众不凡的，圣的意思就是无可比拟的。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记得十诫的第一条，出埃及记20章2节，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 我是唯独的神耶和华。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耶和华是祭邪的，他容不下第三者，他痛恨偶像。好，第三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你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然后在旷野里流荡，有一个混血儿，他的爸爸是埃及人，妈妈是以色列人。有一天呢，他在营里头跟别人吵架，争执起来了，他就随口说了脏话，咒诅了耶和华的名，妄称了耶和华的名。他们就把这个混血儿送到摩西那里，等候耶和华的指示。记得耶和华怎么说的？哎呀，年轻人小伙子，血气方刚，偶尔说错话不要紧，有情可原，放了他吧，是不是？不。利未记24:13-16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。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。因为神说了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所以当场致死他，用石头打死他。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？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圣名，圣名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咒骂我，咒骂陈哥无所谓，因为我籍籍无名，我是个小人物。但是如果你咒骂中国的主席，那就严重了。何况你毁谤那万王之王、万军之耶和华，那就更严重了，因为他的名是轻慢不得的。他的名为以色列的圣者，我再说一次，他名为以色列的圣者。你知道这个名啊，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的特别专用词。在以赛亚书里头出现了25次以色列的圣者，但是在圣经其他书卷里头加起来总共才6次，单单在以赛亚书就25次啊！为什么以赛亚总是称耶和华为以色列的圣者，圣者，圣者，圣者，25次这么多呢？因为记得，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头，先知以赛亚在圣殿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。有撒拉佛，就是天使长，他们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看见了，看见谁啊？他看见以色列的圣者，他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。从此以后他一辈子都念念不忘耶和华的圣名了，因为在耶和华圣洁的大光中，以赛亚看到他自己的罪孽深重，不但如此，他更看到所有的人类都罪大恶极，都无地自容。第5节，那时以赛亚说，祸哉，我有祸了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原来哇，他看见了耶和华是何等的圣洁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而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肮脏，何等污秽，何等不洁，何等的不敬啊！你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穿一件黑衬衫、黑漆麻屋的，你不怕脏，你看不到肮脏污秽；但是当你穿一件雪白的衬衫的时候，你玷污一点点的瑕疵，沾染一点点的污秽，都一目了然，非常的明显。唯有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的时候， 我们才看到自己的不义。唯有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不配。唯有当我们看到神的完美无瑕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自己千疮百孔，无一是处。所以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。他的圣名是不容轻忽的。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以赛亚书第30章27到33节，我们刚读的。让我们看看，如果我们轻忽这个圣名，我们轻慢了这个尊名的话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第一点，只有这两个大点。第一个大点是，轻忽圣名的众民老百姓必遭到严厉的审判。轻忽圣名的众民必遭到严厉的审判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0章27到28节，看啊，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烟上腾，他的嘴唇满有愤恨，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，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，直仗到景象，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交换。注意27节一开头有两个字，看哪，看哪，先知要我们留意，看哪，他要我们提高警觉，看哪，这事关重大，这生死攸关，不要轻忽了，看哪，耶和华的名，注意，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言上腾。注意啊，他的名从哪来啊？从远方，从远方来。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为什么他要从远方来呢？这里注意，这里的远方指的不是距离，而是关系。我再说一次，这里的远方指的不是距离，因为神无所不在，而是关系的疏远，关系。这里列国的众民，千千万万的世人都不认识神，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都非常的疏远，所以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要追讨他们的罪。好，我们看看他要如何对待那些轻忽他圣名的人呢？他要审判他们。诗篇75篇1到2节，神啊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，因为你的名相近，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。第二节，我到了所定的日期，必按正直施行审判。注意啊，认识神的人，神的名与他们相近，看没有？第一节，神的名与认识他的人相近，他们要称谢神，重复两次，称谢神，而且要述说神作为。但第二节，你看那些与神关系疏远的人，就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与神遥远疏远的人，到了时候神必要按着公义审判他们。如何审判他们呢？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，30章27到28节。这里先知以赛亚用四幅图画来描绘神对那些轻忽他名的列国的审判。四幅图画，第一，神的口中充满了怒火，主的口中充满怒火。看27节，看哪，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，怒气烧起，密烟上腾，他的嘴唇满有愤恨，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。首先我声明啊，神是个灵，他是个灵，他没有身体，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，没有耳朵，没有肉体。但是圣经把神拟人化，我再说一次，圣经把神拟人化，圣经用人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理解。在诗篇第49篇第9节，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管教列邦的，就是叫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答案是当然，他必要按照公义审判世人。然后他给了我们四幅审判的图画。第一，我们讲了他的口中充满了怒火， 一触即发，一点即燃呐、啊！再看第二幅图画，他的气焰正义景象，他的气焰正义景象。你看第二十八节，他的气，这里的气啊，也可以翻译作灵，他的气或是他的灵或是风，他的气如正义的河水，直涨到颈下，哇，到脖子了。他来势汹汹啊，随时随刻就淹没全地，像挪亚大洪水一样，要把全地都毁灭掉。好，再看第三幅图画，他的筛罗筛净列国，他的筛罗筛净列国。再看二十八节的后半部，他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净列国。你知道什么叫做筛罗吗？筛子啊，筛子，过滤用的，过滤面粉啊，过滤东西的啊。但是神的筛子跟一般的筛子不一样，一般的筛子呢是筛掉废物留下精华的，但是神的筛子是毁灭的筛罗，要把所有的恶人全部都筛干净，一个都不剩下。好，注意啊，他要筛尽列国，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。凡是轻呼主圣名的千千万万的群众，历世历代所有的老百姓都要遭到神的审判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他要把列国筛尽。好，第四幅图画我们再看，他的脚环误导众民，他的脚环误导众民。再看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最后一句话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。注意嚼环，嚼环是放在马的嘴里或是驴的嘴里，但如今呢，神要把嚼环放在众民的口里，借着这个嚼环来误导众人，误导列国。神怎么会误导人呢？当然神是不可能犯罪的，然而弟兄姊妹，当世人一意孤行，应着景象偏行己路的时候，神就任凭他们各行其道，任凭他们咎由自取了。正如当法老王应着心长寿，一次一次应着心，应着心，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了。照样啊，如今神也在众民的口中，就是列邦列国的万民口中，放上了使人错行的嚼环，叫他们自食其果，叫他们走上灭亡的道路。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，他们是自食其果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小结。轻呼圣名的万国万民必遭到神严厉的刑罚，严厉的审判。神让我们看到四幅审判的图画，第一，主的口中充满了怒火，第二，主的气息正义景象随时要淹没他们，第三，主的筛罗筛尽列国，第四，主的嚼环误导众民。这是第一大点，轻呼圣名的众民必遭严厉的审判。我们再看第二大点，到那日，信靠圣名的愚民必要欢喜快乐，信靠圣名的愚民必定要喜乐歌唱，要喜乐歌唱。经文是二十九节，看二十九节，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像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哦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哦，前面啊，二七到二十八节，凡轻呼圣名的众民，万国万民必遭到神严厉的审判。现在二十九节恰恰相反，凡是信靠圣名的愚民必定要欢喜歌唱了。你看二十九节啊，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。你们，请问这个你们必唱歌，你们指的是谁啊？ 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？主必怜悯锡安的渔民，锡安的渔民啊，就是那些等候耶和华向他哀求向他祷告的人。锡安的渔民必要欢喜唱歌，像守节的夜间。哦，这里的节期啊，很可能指的是逾越节。记得逾越节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要宰杀一只羔羊，然后呢用羔羊的血涂抹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上面的门楣上。哦，主说呢，当夜，就是逾越节的当天晚上，神说我要巡行埃及全地，他要挨家挨户把埃及所有投生的长子全部都斩尽杀绝。但是当神看到哪一家门上面有羔羊的血的印记，他就要越过那个家门，不容灭命的使者进入房屋击杀他们。这是逾越节。哦，注意神的审判和救赎是同时并进的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审判一方面，另一方面神的救赎，这两者是同时并进的。哦，一方面神审判了埃及人，另一方面神也拯救了以色列民。你记得逾越节那天，主耶稣就在那天晚上设立了圣餐，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纪念我。然后记得马太福音第26章第30节，他们就是主耶稣跟门徒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哦，犹太人呢，在逾越节那天要唱诗赞美神，要唱诗歌的。一方面呢，他们在屋子里头蒙了羔羊宝血的遮盖，他们满心感恩唱诗赞美，但是另一方面在屋子的外面，埃及全地啊，一片哭泣哀嚎的声音啊，因为家家户户都死了人，每家都死了一个长子。你看没有，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是同时并进的。记得他们到了红海边上，哇，进退两难了，后边是埃及的追兵就赶上来了，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过不去啊。结果感谢主，摩西就伸出手中的杖，奉主的名伸出来，然后红海就分开来，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就平安度过了。然后当法老追兵马车马兵想要渡过的时候，红海就合上来，把他们全部都淹没，全部都淹死了。于是以色列的妇女们记得吗，就在岸上，就在对岸欢喜唱歌唱诗赞美耶和华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你看到没有，神的审判和救赎是同时并进的。一方面埃及人遭到神的审判被淹没了淹死了，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拯救，蒙了神的救赎，平安的过了红海了。一方面那抵挡神的仇敌就是埃及人被毁灭了，另一方面那蒙恩的渔民就以色列人欢喜歌唱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当神的公义伸张的时候，他的百姓就欢喜快乐了。我们看诗篇第96篇10-13节，他就是耶和华要按公正审判众民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。那时林中的树木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，因为他来了，他来要审判全地，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好，当神按着公义审判众民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就欢喜歌唱了，把荣耀归给神了。用怎么样，这不是幸灾乐祸，这乃是与神同心与神同乐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这里啊，就是以赛亚书第30章，锡安的渔民也是如此。哦，一方面神审判了万邦万民，另一方面神也拯救了锡安的渔民，所以他们就欢喜歌唱了。我们再看一遍29节，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， 并且心中喜乐啊，向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哦，注意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哪一座山呢？锡安山，对不对？在锡安山，耶路撒冷锡安山有耶和华的殿。既然有耶和华殿，也有耶和华的名。箴言十八章第十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磐石，信靠他名的必不至于动摇。记得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历史背景，我们上次也讲了，当时北方的亚述王步步逼近，要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圣城，在那里有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圣殿。但是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当他们面临亚述的威胁的时候，他们就惊慌失措了，赶快派人下到埃及去请求法老王的帮助。哦，因为埃及当时是个强国，埃及人多势众，还出产马匹，出产战车，相当于今天的坦克、飞机、大炮一样。然而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的百姓，对以色列人说，三十章十五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主要以色列圣者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哦，注意是谁在说话，我再问一次，是谁在说话？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他说，哎，你们不要惧怕亚述，也不要下到埃及求救，你们要单单的信靠我，要安静的等候我，我必拯救你们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只要信靠我就够了。但是他们就以色列人竟自不肯，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不听成哥的话不要紧，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听不听我无所谓。但是如今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在说话，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，他说话就是圣旨驾到。哎，这不是地上皇帝的圣旨，乃是天上上帝的圣经，这是神，这是上帝在说话。你要肃然起敬，你要洗耳恭听。但是他们竟然藐视耶和华的圣名，他们竟然违背耶和华的圣言，他们竟自不肯，这岂不是大逆不道吗？正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说的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。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，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注意，他们对传道人说，不要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，不要再提说他的名了。十二节，所以以色列圣者如此说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，因此神必要审判你们。好，注意注意，以色列民啊，这些称为耶和华名下的百姓竟然藐视耶和华的言语。虽然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，但是却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。虽然他们肉体受了割礼，但他们心灵没有受割礼。虽然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但是他们却违背了摩西的吩咐，违背了神的话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名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名，他们是有名无实的神的百姓，假信徒。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，正如主耶稣说的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到那日，当那日，注意，必有许多许多许多人对我说，到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？我就主说，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是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注意，三次 奉你的名做这个，奉你的名做那个，奉你的名。虽然他们被称为主的名下，满口是主啊主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受了洗啦，我重生啦，我得救啦，我去聚会啊，但是主却要对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他们不认识主的名，他们是恶人。所以主必要管教这些悖逆的儿女。注意啊，主的管教的目的不是出于仇恨，那是出于爱心。主管教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，乃是要唤醒他们，呼召他们回头。因为主管教之后，主没有弃绝他们，主还要怜悯锡安的渔民。哦，不但如此，他不仅要怜悯锡安的渔民，而且他更要审判亚述的叛民。这是以赛亚书的三个大段落，我们上次也讲了三个大段落。第一，一到十八节，主必管教悖逆的儿女，一到十八节。第二，十九到二十六节，主必怜悯锡安的渔民，主必怜悯锡安的渔民。第三个段落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二七到三十三节，主必审判亚述的叛民，主必审判亚述的叛民。不仅是审判亚述人，主也要审判一切轻忽他圣名的人，凡是轻忽圣名的都要遭到他公义的审判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审判和管教不一样，目的不一样。他要管教他悖逆的儿女，为的是要怜悯锡安的渔民，而神审判那亚述的叛民，为的是要伸张他的公义，为的是要发泄他的义怒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，第三十节还是三十章，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，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、暴风、冰雹。亚述人，注意啊，三十节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华必用杖击打他，耶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，就是亚述人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，打仗的时候，耶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。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，就是为亚述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他着起来。这里我们又看到四幅，一二三四，四幅神公义审判的图画。第一，四幅图画。第一，他威严的声音必使他的仇敌惊惶，他威严的声音必使他的仇敌惊惶。你看三十节，耶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听他威严的声音。还有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。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，三十章啊，是神对亚述王的审判。尽管是对亚述，但是它其实还有更广泛的应用。不仅是亚述，凡是轻忽耶和华圣名的都要受到审判。什么叫做轻忽？轻忽圣名，什么叫轻忽？轻忽就是你不在乎他，你不管他，管他叫啥名字跟我何干呢？太遥远啦。岂不知啊，用怎么样，我们的动静起坐都在乎他。他是宇宙的主宰，这个宇宙世界充满了他的声音，到处是他的声音。正如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三到四节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第四节，耶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他威严的声音必要使他的仇敌惊惶。这是第一幅神审判的图画。我们再看第二幅图画，一共四幅。第二，他降罚的膀臂必向他仇敌彰显，他降罚的膀臂必向他仇敌彰显。再看三十节的后半部，三十节后半部， 又显他降法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，并吞灭的火焰与劈雷暴风冰雹。再看32节，32节的后半部，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。正如以赛亚书第5章25节所说的，5章25节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。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说。这是第二幅审判的图画，神降罚的膀臂必向他的仇敌彰显。我们再看第三幅图画，神审判的第三幅图画，他命定的刑杖必加在仇敌身上，他命定的刑杖必加在仇敌身上。你看31节，31节最后一句话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必用杖击打他。再看32节，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，命定是神所指定的，神所命定的杖加在他，就是亚述王的身上。记得以赛亚书第10章第5节，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本来神使用亚述成为他的工具，成为他手中的杖来对付列邦列国，如今神要反手把神的杖重重的加在亚述身上。这是第三幅审判的图画，他命定的刑杖必加在仇敌，就是亚述的身上。我们再看第四幅图画，第四，他预备的烈火必永远焚烧仇敌，他预备的烈火必永远焚烧仇敌。看33节，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。好，注意这个陀斐特，陀斐特的意思，字面的意思就是可厌恶之地。我再说一次，陀斐特就是可厌恶之地， Tophet 希伯来文是可厌恶之地。这块地方呢，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呢，是耶路撒冷的垃圾场，倒垃圾的垃圾场。从前呢，这个地方是异教徒献婴孩的地方，他们把婴孩呢献给假神，后来成了烧垃圾的地方，天天烧垃圾。这里的火是基本上不灭的，不仅是从早到晚1天24小时，而且一年365天呢，天天烧，甚至一连好几个世纪，一年又一年，哇，几百年，一年接年，接连下去，这里的烧垃圾的烟火是持续不断的。所以 Tophet 这个陀斐特在希伯来文也成了地狱的代名词。我再说一次啊，陀斐特，犹太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地狱，它成了地狱的代名词，因为这里的火是不灭的。我们再看一遍33节，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。王，这个王指的是亚述王，亚述王尤其指的是西拿基利，记得吗？西拿基利亚述王，他是当时的恶霸，哇！西拿基利征服了许多的国家，霸占了广阔的土地。最后，西拿基利又派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，他又派他的臣仆对犹大王、对西西家，有敬畏神的西西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百姓，对他们说：“哼，你看我所向无敌，你看我亚述王，我无往不胜啊！哪一个国家能够抵挡我？”哪一个民族的神，哪一个国家的偶像可以拯救他自己脱离我的手？没有一个能够拯救自己百姓脱离我的手的，照样你们的神，你们的耶和华也救不了你们的。在历代之下第32章16到17节，西拿基利亚述王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，注意他毁谤耶和华，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家。17节，西拿基利亚述王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说 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，西西家的神就是耶和华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的手啦。注意亚述王西拿基利大言不惭，他在毁谤耶和华，结果神就垂听了西西家和以赛亚的祷告。一夜之间他派遣一个天使，就一个晚上，就把185000个亚述大军全部都剿灭了，全部杀死了。第二天他们一早起来到处都是死尸，剩下的人就灰溜溜的拔营回老家去了。到了老家没多久，王的两个儿子，就亚述王的两个儿子就把他给谋杀掉了。注意啊，亚述王是死在自己老家，就死在亚述本地，埋在老家的，他不是埋在耶路撒冷的。再看33节，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记得陀斐特在哪里？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好，注意，这陀斐特早已为谁啊？早已为王，为亚述王预备好啦。可见陀斐特指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的火葬场，不是耶路撒冷的垃圾场，这陀斐特更指的是地狱的永火。继续看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，使它着起来。耶稣说，在马可福音9:48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要永远的烧下去。使徒约翰也说了，启示录20:10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注意这个他们指的是撒旦魔鬼，还有假先知，还有敌基督和一切跟随他的众人，就是所有轻呼主圣名的所有的人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。在哪里？在硫磺火湖里头，在地狱里头，直到多久？直到永永远远。注意啊，地狱的刑罚是永无止息的，直到永远，昼夜受痛苦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小结。主必要审判亚述的叛民，他用了四幅图画。第一，他威严的声音必要使他的仇敌惊惶；第二，他降罚的膀臂必要向他的仇敌彰显；第三，他命定的刑杖必要加在他仇敌的身上；第四，他预备的烈火必要永远焚烧仇敌。好，注意这四幅图画，不仅是象征，不仅是图画，不仅是比喻，这四幅图画代表的是事实，而且超过事实。地狱的永火比陀斐特，就是偷反，比垃圾场的火更加的炙热，而且地狱的刑罚是永无止息的。再注意这段经文里头一段审判中的插曲，审判中的插曲，你看32节，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，就是亚述王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怎么样？人必击鼓弹琴，人必击鼓弹琴。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有音乐伴奏的，对不对？ 有插曲，审判中的插曲是有音乐伴奏的。记得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过了红海之后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领了一大群妇女，他们击鼓跳舞唱诗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还有当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之后，以色列的妇女也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唱诗 跳舞啊，哈利路亚，他们赞美神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哇，他们唱诗跳舞赞美，欢欢喜喜。照样啊，耶和华要将刑罚的杖加在亚述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，有音乐伴奏。换言之当神审判仇敌的时候，神的百姓也有回应的，这两方面是相应的，这两方面是对称的。换言之啊，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是并行的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审判和救赎是平衡的，是并行的。一方面，他威严的声音要使他的仇敌惊惶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安慰的声音要使他的渔民得安息。你看30:20，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 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这是神安慰的声音。哦，注意啊，是同样的声音哦，这同样的声音都是神的声音，对仇敌是威严的，叫他们惊惶害怕，但是他的声音对渔民却是温柔的，叫他们得享安息。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这是安慰的声音，温柔的声音。好，照样啊，同样是神的膀臂，都是神的膀臂。一方面他降罚的膀臂要向他的仇敌彰显，但另一方面他大能的膀臂要救赎他的百姓，要带领他的儿女。正如生命记第26章第8节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，领我们出了埃及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看到神的膀臂，一方面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，另一方面他的膀臂要刑罚埃及人。出埃及记6章6节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，同时要救赎你们，就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你看到吗？同样是神的膀臂，一方面要重重的降罚于埃及人，另一方面他的膀臂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重担。照样神的杖，神的杖，一方面他命定的刑杖要加在仇敌身上，加在亚述人身上，另一方面他安慰的杆和杖要保守他的羊群。记得诗篇23篇吗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。罗马书11章22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神既是恩慈的，又是严厉的，他爱憎分明，他对他的仇敌是严厉的，但对他的儿女却是蛮有恩慈的。一方面他预备的烈火要永远焚烧仇敌，在启示录20章第10节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另一方面他所预备的圣城，那圣城新耶路撒冷要迎娶他的心腹。在启示录21章第2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救赎和神的审判是并行的，一方面他威严的圣名令他的仇敌震惊，另一方面他芬芳的圣名使他的百姓欢欣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应用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容轻忽的圣名，不容轻忽的圣名。主题经文是很短啊，27节到33节，虽然不长，只有7节，但是发人深省。我们有七点总结，我先全部告诉你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一一讲解。好，第一，轻忽圣名的百姓劳命伤财，暴愧蒙羞。轻忽圣名的百姓劳命伤财，暴愧蒙羞。第二点，轻忽圣名的审判是地狱永火的刑罚。轻忽圣名的审判是地狱永火的刑罚。第三，要逃脱地狱的永火，必须要信靠耶稣的圣名。要逃脱地狱永火，必信靠耶稣之圣名。 第四，耶稣基督的圣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至高的名，至尊的名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再看第五，耶稣基督的圣名至今仍被世人亲戚，耶稣基督的圣名到如今21世纪仍被世人亲戚。再看第六，信靠耶稣圣名之人也必遭世人的唾弃。不仅是他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圣名的人也必遭世人的唾弃。最后一点，第七，耶稣必要二次再来，荣耀他的圣名，不但如此，要荣耀他的百姓，要荣耀他的圣名与百姓。好，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七点应用，七点总结。第一，轻忽圣名的百姓必劳民伤财，暴愧蒙羞。你记得起初啊，因着亚述王的威胁，以色列人就兴师动众，带着厚礼下到埃及去求法老王的帮助。啊，十五节，尽管主耶和华，主要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向他们保证了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只要信靠我的名就行了。但是他们竟自不肯，偏偏要骑马奔走，他们疲于奔命啊，这里请客，那里送礼，那里找人，哇，结果他们徒劳无功，白忙一场啊。哇，因为埃及是那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他就喜欢收红包，喜欢收礼物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理睬你，不理你了。最后27节，耶和华的名一出现，注意啊，耶和华的名出现了，亚述的大军就崩溃了，就瓦解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哦，本来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色列民却因着轻忽主的圣名，反而劳民伤财，自取羞辱，让我们引以为戒吧。这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第二个应用，轻忽圣名的审判是地狱永火的刑罚。轻忽圣名的审判是地狱永火的刑罚。哦，当然啊，这里在以赛亚三十章，主是在刑罚亚述人，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个未受割礼的亚述人、外邦人啊。但是仅仅肉体受割礼的以色列民也不例外，不管是亚述人还是以色列民、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只要他们轻忽圣名，都要受到地狱永火的刑罚。哦，其实不仅是他们，其实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只有两种，没有第三种。一是相信耶和华名的人，敬畏耶和华名的人，尊重耶和华名的人，哦，这些都是进天国得永生的人。第一种。第二种人是不相信耶和华名的人，不敬畏耶和华名的人，不尊重耶和华名的人，这些人都是下地狱沉沦灭亡的人。只有这两种，就那么简单，没有第三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的名是不可轻忽的，因为轻忽他圣名的审判是地狱永火的刑罚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知道近年来啊，世界的各国都在提倡废除死刑，这几十年来都在提倡废除死刑啊，已经有70%以上的国家，世界的国家70%以上都废除了死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些文明人啊，我们不做那些封建的事儿，死刑太野蛮了，太残酷了，太落后了。他们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，我们要讲求仁爱，要讲求宽容，要讲求赦免。但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死不仅是肉体死，还有地狱的永火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听怎么样？这是现代人难以接受的。所以有一些异端邪说，譬如安息日会还有耶华见证人，他们都废掉了地狱的死刑。安息日会、耶华见证人，他们提倡灭绝论，或者叫做睡觉论啊，人死了就睡了，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，人死如灯灭，就没有知觉了，灭绝论，睡觉论。还有人提倡呢普救论。什么叫普救论呢？就是所有的人，普天下所有的人 最终到最后都会上天堂，都会得救，都皆大欢喜，人人得救。因为他们说呢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宽宏大量，慈爱的上帝不可能为人类预备这个地狱的永火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许多人要进入神所预备的 Tophet， 就是托斐特，很多人要进去，进到那个硫磺火湖里头去。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，我们看过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哦，听怎么样？虽然地狱的永刑啊，在我们人看起来似乎很残酷、很野蛮，但是这是神明确的启示，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。请问，为什么神要颁布如此严厉的刑罚，地狱的永刑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的名是至尊至圣的，他的名是不容忽视的。谁敢轻慢地上的君王，都惹火烧身，对不对？何况是万王之王呢？当然，我们的神不是暴君，他蛮有慈爱，蛮有怜悯，但是他的圣名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33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注意啊，神要宣告他的名在摩西的面前。再看34章第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再注意耶和华的名，第6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注意这句话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、4代。耶和华的圣名是轻慢不得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地狱的永火的刑罚。听懂没有？我们若想要逃脱神公义的审判，我们若想要逃脱地狱的永火，不是靠着否定地狱的存在。你否定地狱存在没有用，你提倡灭绝论没有用，你提倡睡觉论没有用，你提倡普救论也没有用，这是掩耳盗铃，这是自欺欺人。你要逃脱地狱的永刑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信靠耶稣的圣名。这是第3点，要逃脱地狱的永火，必须信靠耶稣的圣名。请问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谁？耶稣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？我再问一次，主耶稣和耶和华有什么关系？约翰福音12章41节，约翰说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哦，注意啊，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，请问他指的是谁呀？以赛亚看见谁的荣耀啊？在以赛亚书第6章，记得吗？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在圣殿里头看见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看见了耶和华，但是约翰怎么说？你再看一遍41节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我再问一次，他指的是谁？在上下文里指的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耶和华。我再说一次，很重要，主耶稣就是耶和华。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多年，在耶和华圣殿里头看见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那一位是谁啊？他看见的就是主耶稣，耶和华就是主耶稣。希伯来书13章第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者，他就是耶和华，他就是神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美国的基督徒啊，在传福音的时候流行说一句话，就是你遇见我又忘记我的名字，你一无所失，不要紧。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主耶稣，你就失去了一切了。因为第四，耶稣基督的圣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耶稣基督的圣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主耶稣是谁呢？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注意，耶稣基督是谁呀？是主，主就是神，主就是神的称号。耶稣基督就是主，就是神，他是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一体真神的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是圣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记得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，在马太第28章，他给了我们的大使命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。注意这个名啊，这个名，父子圣灵的名，在原文是单数，不是复数，一个名，父子圣灵的名，一个名，只有一个名。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，他就是圣子，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3章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。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上帝结婚啦，娶了个老婆，生个儿子，主耶稣就是他的独生子呢？不、啊、王弟兄有个儿子叫做小王。好，请问弟兄姊妹，小王是一只猫呢，还是一只狗呢，还是一条猪呢？当然是人了，对不对？爸爸老王是人，那么儿子小王也是人咯，对不对？人的儿子有人性，会遗传的，照样神的儿子也有神性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耶稣基督就是神。有人说，那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也都有神性咯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。不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注意啊，独生子，他是独特的，唯有他是创造的神，我们都是受造的人。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，人不可能变成神的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不可能的，人不能变神，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只有他有神性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哦，不但如此，他同时也有人性，因为他也是人子，他是人的儿子。主耶稣既是人子，又是神子，他有100%的人性，因为他是人子，他有100%的神性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哦，注意，他不是50%人，有50%神，他不是一半一半，不是，他不是像希腊神话当中的美人鱼啊，半人半鱼。或者像那个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，半人半马，这是什么？这四不像，这是妖怪。不，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他又是完全的人，他是真神，真正的神，又是真人，真正的人，所以主耶稣才能够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中保，他才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独一的桥梁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通天之路。正如我们中国人常常引用那副对联说的，天路久为出人蔽，恩门全靠神子通。我再说一次，天路久为出人蔽，恩门全靠神子，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打通了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本为神，他是神啊，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，他是圣子，但他道成肉身，神道成了肉身，他降世为人。正如我们再看一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注意哦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就是神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哦，他就是神，神降世为人，神从天上来到地上，神从永恒进入历史。哦，注意注意，他不是砰通从天上空降，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不，他乃是圣灵受孕，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下来。注意听啊，童贞女，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的，不可思议啊。哦，当时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也难以置信，他听说他妻子玛利亚怀孕了，但是玛利亚是跟谁发生的关系他不知道，所以约瑟气死了，岂有此理，玛利亚怎么可以背叛我。所以约瑟想要跟玛利亚解除婚约，跟他一刀两断，断绝关系，就此就拉倒吧。来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，当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，就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，注意哦，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二十二节，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，指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。二三节说，必有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什么意思啊？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哦，注意他有两个名字，第一以马内利，二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然后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什么意思？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注意他是神哦，我再说一次，他是神，他是创造天地的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但他降世为人，神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名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第二，他名叫耶稣。耶稣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或是救主，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。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救主呢？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就是救主。他本为神，他是神，他道成了肉身，取了人的血肉之体，穿上人的肉体，降世为人。第八节，再翻回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流血，他为我们还清了罪债，他成就了救赎，而且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胜过了死亡。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是至尊至大的名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彼得说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我们不能轻忽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他是普天之下唯一的救主。你信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普天之下独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你信吗？今天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还有希腊的柏拉图、苏格拉底古代的圣贤，虽然他们没有机会读圣经，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，但是他们凭良心做人，他们照样都可能得救，甚至连大牧师都这么教导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教导是羞辱主耶稣的名，这样的教导是亵渎主耶稣的尊名，这样的教导是否认基督独一的名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今天还有人说，哎呀，宗教都是好的，宗教都劝人为善嘛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你信啥都一样，信回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喇嘛教、睡教、猫教、狗教都一样，什么教都一样，只要做好事就行了。不，经上记着说，除他以外，就除了主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。菩萨救不了你，关公救不了你，玛利亚救不了你，李洪志救不了你，老祖宗救不了你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独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拯救罪人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 但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拯救罪人呢？答案是凭他，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地狱的痛苦，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有罪的，那义者代替我们不义的人，那世上最尊贵的，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圣名，为我们这些卑贱的罪人被羞辱、被糟蹋、被玷污，好像我们这些罪孽深重、本该沉沦灭亡、绝望无助的罪人，可以罪得赦免，脱离地狱永火的刑罚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请问你相信他的名吗？记得他名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你信吗？他名为耶稣救主，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我们再看第五点，耶稣基督的圣名至今仍被世人轻弃。耶稣基督的圣名至今，直到今天，仍然被世人轻弃。你可知啊，耶稣的名曾经被世人污蔑、糟蹋、践踏、毁谤。以赛亚写道，53章第3节，他被藐视、被人厌弃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，因为他被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名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，哈哈哈哈，他的名被人践踏、被人藐视、被人贬低，受尽了羞辱，他那个至高至尊至大的圣名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完全被抹黑了。为什么？以赛亚书53章第5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，他名为耶稣。请问你相信他的名吗？他是救主，唯有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地狱永火的刑罚，你信吗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你信吗？信不信？信。来，做好准备。第6点， 信靠耶稣圣名的人，也要遭到世人的唾弃。因为至今，就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主耶稣的名还没有完全平反，主耶稣还没有被平反，至今世人还在轻看耶稣的名，还在羞辱耶稣的名，还在践踏耶稣的名，所以他们也会轻看我们，逼迫我们，藐视我们这些信靠他名的人。换言之，我们这些信靠圣名的人也会为他的名受苦受辱的。耶稣说，马太福音24章9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看没有，我们要为他的名，为耶稣的名被万民所恨恶。马太第10章21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恨恶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22节，你们要为我的名，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点，第7点，耶稣必要二次再来荣耀他的圣名和百姓。他要二次再来荣耀他的圣名和百姓，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6到10节所说的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，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看到没有，主耶稣的再来是一个忧喜交加的日子。我再说一次，他的再来是一个忧喜交加的日子，既忧愁又喜乐的日子。有些人在那一天，在主再来的日子会欢喜快乐，极其高兴，但还有些人在他再来那天会忧愁，会悲哀，会极其痛苦。好，请问谁会欢喜，谁会忧愁呢？对那些不信的人，就是轻忽主名的人，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可怕可悲的日子，因为那天公义的神要找他们算账，他们要遭报应，他们要受刑罚，他们要永远的沉沦灭亡，下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头去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你看第6节，神既是公义的，第6节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的人。第7节后半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哦，注意啊，在火焰中显现。第8节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第9节，他们要受刑罚。看到没有，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对那些不信主的人，那些轻慢主名的人，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可怕可悲的日子，因为那是他们受刑罚的日子。但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对我们这些敬畏主名的人，主再来的日子却是一个可庆可喜的日子，因为那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，我们得荣耀的日子。到那天啊，主耶稣不但要报应恶人，要审判罪人，而且他要为我们伸冤，要为我们平反。看没有，再次看到神的审判跟救赎是并行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在这里又一次，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是并行的。一方面，他们那些轻忽主名的要受刑罚，要受审判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这些曾经为主的名受患难，曾经为主的名遭逼迫的圣徒，我们到那一天，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他要医治我们的伤痛，我们要得享主的安慰，得享主的平安。你看第7节，也必是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再看第10节，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。 子，那日子就是主降临主再来的日子，是个忧喜交加的日子。到那日他要拨乱反正，再说一次，要拨乱反正，他要在那些轻忽主名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公义，他的审判，他的报应，但同时要在那些敬畏他名的人身上彰显他的慈爱，他的拯救和他的荣耀。最后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如何对待耶稣基督的圣名呢？我再问一次，你如何对待耶稣基督的圣名？你是轻呼他的名呢，不管他跟我何干呢，还是爱慕他的名？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本富足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甘心差遣你的独生爱子，你的心肝宝贝，从天而降，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为我们降为卑，你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那卑贱的十字架上。哦，主，你的尊名受尽了羞辱，我要担当我们的刑罚，我们的罪孽，我们的审判。感谢你咒诅你受，祝福我们享，苦悲你饮，爱宴我们尝。这奇妙的交换，把颂赞归给耶稣基督那至尊至圣的名。哦，你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不要再藐视你的圣名，因为你的名临近那敬畏你名的人。哦，愿你呼唤浪子回头，让我们把爱戴感恩都归给耶稣基督的名。这样祷告是奉他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Yeah.